罗马书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的大纲啊，罗马书有16章，那它的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前半是讲到序，讲到福音是什么。第二部分呢是一章后半到三章前半是讲到罪人，重点是说每个人都是罪人。第三部分呢是讲到得救，要因信称义。第四部分呢是讲到说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在生命中作王啊，胜过犯罪的天性。第五个部分呢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拣选，说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角色。然后十二章到十五章呢是讲到基督徒的实际生活，最后十六章是问候啊。好，那第一部分这个序啊，第一章1到17节讲到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呢？第一个，福音是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第二个，福音的核心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这是福音的核心。第三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就是保罗啊对福音做一个简介。接着呢，讲到罪人啊，每个人都是罪人。首先，不前不义的人是罪人，然后呢，自认道德高尚的人也是罪人。然后神的选民犹太人呢也是罪人啊，所以呢世人全都犯了罪，连一个义人也没有。这是一章后半到三章前半里面所讲到的啊。那接着呢就讲到我们需要得救啊，罪人都需要得救。那怎么得救呢？是因着信称义啊。借着信心呢，我们可以成为义人，不是靠着行为。然后第四章就是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凭着信心能够得救。凭着信心啊，被神称为义啊。结果呢，就是第五章前半就讲到说，结果就是我们因此就与神和好，因神喜乐，就盼望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第五章啊开始看起啊，就讲到说因信称义之后的结果。他说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啊，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与神相合的意思就是 have peace with God， 跟神之间有平安啊。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这个欢欢喜喜啊，这个或者可以翻成是狂喜啊、夸耀啊。英文 New American Standard 是翻成 exalt 啊 ，exalt 就是狂喜啊，或者是夸耀的意思啊。好，所以我们盼望神的荣耀啊，是充满了喜乐，就是是极大的喜乐在那边哈，在盼望着，而且是高唱凯歌。好，那这里我们看到啊，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有几个结果哈。首先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哈？称义，接着呢就会与神相合，就会得着这个平安啊。这个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对不对？他那时候为了要这个讨神的喜悦啊，用尽各样的苦修啊、禁食啊，然后不睡觉啦、通宵哈、祷告啦，跪着爬那个什么那个圣梯，在到罗马的时候还就跪着爬那个阶梯啊，就是用各样的方式要讨神的喜悦，但是心里头呢没有平安啊，一直到。后来有人就是这个叫他说，哎，建议他可以读这个罗马书，啊，他一个有点敬虔的一个朋友，那时候他从这个罗马书里面看到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后啊，他才哎里面才恍然大悟，所以那时候他其实在爬那个圣梯的时候，他已经读过罗马书了，那时候他爬到一半的时候啊，突然嘣，里面一个很大的声音跟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他才整个哇醒悟过来，我在干什么啊？哦。所以他知道说这些做法都是突然的，所以他就站起来，转身就走了，他就不再走那条哈行这个行律法啊，这个做功德的一条路线啊。他里面就得着了这个跟神啊之间的这个平安啊。约翰卫斯理也是一样，对不对哈？上回也有提到过说，他本来是一个牧师的家庭里面长大，他也服侍神，他也爱神，但是他里面一直没有得救的确据，心里头没有平安。直到后来他听到人家在那边读这个罗马书的这个注释啊，马丁路德对于罗马书的这个注释的时候，他突然里面一个光进来啊，他才得到那个哇，我现在凭着信心我可以被神悦纳，然后他那个里面就得着了那个得救的确据， 里面就得着这个平安，与神相合。有一个叫斯布珍，斯布珍也是，他是15岁的时候重生得救。他怎么样重生得救？在那重生得救前半年啊，有6个月的时间，他一直心里头啊，觉得说他好像快要灭亡了一样。因为神的光来光照他，他觉得说自己是一个很不堪的一个罪人。虽然他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坏事啊，但是那个因为神的光照在他里面，他就觉得哇，我快要灭亡了啊！一方面他觉得说神怎么会这么神会很残忍的来哈这个对待他，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说，如果神这个把他下来最深的地狱里面去的话，他也是罪有应得啊！那所以他就立志啊，他就要跑遍了整个那时候他住在这个英那是英国了，他跑遍了那个城市里面啊，每一个聚会的地方，他说他要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得救啊，怎么样能够得救啊？结果跑去聚会的地方呢，就听到那个讲台在说啊，神是轻慢不得的啊。结果他听到这个，他里面越惧怕，他觉得他没有得到得救的方式啊。那另外到一个聚会里面呢，又讲到说啊，义人以后会得到的福乐，他又觉得说这不是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是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得救啊。直到后来有一天，外面下大雪啊，他要去聚会，结果那个因为下大雪，所以他没办法去到那个地方，雪太大了，所以他只好半途啊，去到一个小巷子里面一个小的教会。那个小的教会是卫斯理寻道会的那个什么一个小教会啊。那他之前他有听过关于这个寻道会的一些聚会的形态啊，他们会很大声的唱诗歌啦什么的啊。那也对于当时他们其他的那些英国的基督徒来说啊，有些人不太习惯啊。但是斯布登他讲不管了，他只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得救就好。所以这边有个聚会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啊，他说他就坐在角落里面，结果那天因为雪太大，传道人没来。所以后来就有一个鞋匠嘛，一个瘦瘦的人就上台啊。上台之后啊，他就打开圣经啊，读了这段话，他说啊，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以赛亚书45章22节的。然后那个这个鞋匠啊，就定睛在这个斯布珍的身上啊，好像他心里头明白斯布珍心里在想什么，他就说啊，少年人啊，你在困难当中。斯布珍心里就想说，对啊，我实在是在困难当中啊。然后那个人就说啊，除非你注目仰望耶稣啊，你永远不会脱离这种困难啊。所以那时候他就举起双手在大声喊叫啊。斯布珍说，大概只有那种这种保守派的这个卫斯理教会啊才会这样做啊。他说大声喊叫，他说喊叫什么？他说望啊，望啊，望啊。他说只要望啊，只要望。他说你要仰望仰望我，就必得救。他说你只要望。结果那时候斯布珍他说啊，他立刻就看见那个救恩了。那时候他欢喜跳跃，他说他不知道接下来那个人继续来讲了一些什么，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他的，他全人就被这个意念吸引了。好像那个时候当时那个铜蛇被举起来啊，他们只要望就得到医治啊。那时候斯布珍他说他等着要做神要他做50件事情，他一件一件他都会去做。但是他那时候没想到说他只听到这个望这个字啊，哇，他这个人啊就好像是来到天上一样，他里面得到那个得救的喜乐跟平安了。所以神没有让他做什么事情，就是望啊，就是因着信他就被神接纳了，所以他就得到那个极深的平安。所以我们很多人其他也是一样，很多人哇，这个一信主之后你里面就会有那个得救的喜乐跟平安，跟神啊，跟神相合，还有 peace with God。 所以呢，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啊，我们首先我们会得到一个平安，很深的平安。接着呢，他说就会进到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啊。我们现在站在什么样的恩典里面？是以前所没有的。我们现在恩典是什么？我们现在有神的同在，对不对？还有呢，我们会经历到神的保护跟安慰。还有呢，我们会经历神的引导，还有神会赐给我们智慧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一些事情跟挑战。还有呢，我们会经历到神的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他供应我们。还有呢，医治，对不对？神的医治会引导我们。还有神的能力，我们需要能力，神会供应我们能力，还有神赐给我们喜乐，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因信称义得到平安之后，我们现在就在站在这个恩典当中啊，好，站在这个恩典当中，享受神给我们这一切，这是以前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呢啊所没有的。最后呢，我们还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这个荣耀啊，包括基督再来，对不对啊？我们等候他的再来，还有复活被提，还有我们的身体得赎，最后呢，神国会降临，对不对？还有呢，最终我们神跟人会永远同在啊啊，神跟人永远同在，这是一个最后的荣耀要临到。我们现在在恩典当中，但是我们不是停在这里，我们还盼望那个荣耀啊。好，所以这些是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所会经历的结果啊，有平安，有恩典，有荣耀。那他说啊，不但如此啊，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欢欢喜喜跟刚才那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是同一个字啊，就是狂喜夸耀啊。哎，这个在患难当中居然可以狂喜啊，居然可以夸耀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我们的观念被神改变了，我们知道说我们所遇到的患难啊，都是背后有神的主宰，有神的计划。所以呢，我们经历这个患难不是白白受苦，当中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可以喜乐欢欢喜喜来接受它。因为知道什么？患难会生忍耐，忍耐就是 perseverance， 这个是坚忍的意思。这个一棵树啊，一棵树它长起来底下会有扎根，对不对？扎根。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树没有经过风雨的这个洗礼啊，没有经过风雨的这个考验的话，它根通常不会扎太深，不需要扎太深，它长得很就可以长得很高。但是如果经过风雨的话，它的根就会扎得非常的深，因为它每次那个风雨一来啊，去摇晃它，它为了要生存，它根就会扎得更深啊。那这个我是在来了温哥华之后才有特别这样的体验。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温哥华没有什么台风，不像在台湾台风的时候那个风那么大。那这边没有什么台风，但是有的时候风还是会大一些。结果风一大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树啊居然就倒了，像这个长得很高的树呢，好像刮了一阵大风之后就倒了。后来想说为什么这边的树这么不堪一击，后来你发现原来这些倒了的树啊，它的根都长得不是太深，不是长得太深。有一次就两棵树就在我面前就这样整个这样倒下去。那天正在一个聚会，那我就看到说诶，怎么搞的，这外面风大一点。结果就看到那个窗外啊，就在那个院子里面两棵树呜呜呜这样倒下去。两棵很高的树所以这是什么？因为温哥华这边的树啊没有经过台风的洗礼，所以它根没有太深。那些根不深的这个树啊就容易被吹倒。患难呢，可以生出坚韧，可以生出忍耐，我们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经过一些考验啊，我们这个人就韧性就比较强，对不对啊？Jenny 前一阵子碰到这个工作上的这个考验，结果哇十分紧张啊，对不对？然后祷告啊，在经过这个之后呢，我们的那个属灵的体质啊就被神强化了。下一次再碰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当然还是心里头会可能还是害怕，但是会比前一次我们更加的笃定，对不对？因为知道说神不会离开我们，他总是有办法的。忍耐呢就会生出老练。老练呢，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个翻成叫 proven character， 就是被试验过的品格啊，被试验过的品格。好，就像这个一个瓷器啊，上面有花纹啊，那我们花纹画上去之后呢，你这个没有经过这个高温的这个火去烤它，它那个花纹很容易就掉了，对不对啊？但经过这个火去烧了之后啊，它这个花纹就会固定在上面，你怎么样去摸它去磨它，那花纹都在。所以这高温啊就是那些患难，这些患难啊会让我们身上的一些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制作啊会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彼得前书啊，一章六到七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了。所以信心哦哦，对啊，我向着你，我相信你。但是呢，你这个相信啊，要经过这个试验啊，经过火炼，这样的话，这个信心才是真实的，这个信心才经得起考验。所以，神让我们经过患难，我们要欢欢喜喜的接受，因为就是神把我们放在这熬这个烧的这个窑子的里面啊，经过这个烘烤啊，让我们能够长出那些老练啊，被试验过的品格。这个品格包括哪些呢？除了信心之外啊，爱心、喜乐、平安啊，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圣灵的九种果子，对不对？哈，谦卑等等，这些品格啊，都是需要经过这个患难啊，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成型，成为我们的个性，成为我们的性格，对不对？啊，一个人爱发脾气的，那神就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让你学习忍耐啊，让你学习宽容。让你学习饶恕，这样一次一次下来啊，哎，一个神的这个性情啊，就会成型在我们的身上啊。那如果没有经过这些呢，你这个脾气总是在，那经不起考验啊。所以感谢主，所以经过患难，我们是欢欢喜喜的。那这样子的结果呢，我们就会更多的向主，对不对啊？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有个计划啊，我们就是接受他。老练呢，就生出盼望。老练为什么会生出盼望啊？就是品格啊，品格成型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就会生出盼望呢？因为我们对神的经历越老练啊，我们的生命就越改变向主，对不对啊？我们生命越改变向主呢，我们就越切望神的救恩能力跟国度降临。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觉悟到来世的全能。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一个改变，我们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多脱离这个地的吸引，我们就会盼望神所要赐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荣耀。那这个盼望除了当然讲到说未来的这个永恒的那个荣耀之外，我们对于这个我们所要接受的这个拯救啊，比方说我在一个苦难当中啊，神啊求你救我，这样这也是一个盼望，对不对？我们对于这个是神的救恩，我们盼望神的能力临到，盼望神的旨意临这个能够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也会有一个更加热切的盼望。我们不会一开始就放弃啊，就不可能了，算了，自己想办法，不会。我们会因为我们里面已经被神做过了，我们对神的作为我们就会有一个盼望。神啊，你一定可以做，主啊，你一定可以成就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对不对？那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些试验的话，我们一开始碰到这种状况就啊算了，不知道有神会不会做啊，没有把握。但是呢，当你越被神对神越有经历的话，你就会越期望神来做工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在旧约里面那个以利沙跟他的仆人啊，就是一个对比啊。这个以利沙他里面他对神有个盼望，他因为他里面老练啊，但是他的仆人呢还是年轻人，少年人，所以呢碰到那个患难来的时候呢就害怕啊。那个时候他们被这个敌军啊，被亚兰的军队包围，那亚兰军队包围他们守住的那个城市啊，结果那个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一看啊，哇，看到车马军兵围困了城啊。那这个仆人就对以利沙神人说，哀哉啊，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神人就说啊，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以利沙他碰到这种环境的时候，他非常笃定。为什么？因为患难在他里面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盼望。 所以他碰到这种状况，他可以老神在战。那这个年轻人呢，还没有经历过跟神这么多的这个相交啊，所以看到就会害怕。所以以利沙为他祷告啊，主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然后盼望呢不至于羞耻，不至于什么，不至于羞耻，又不至于失望。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我们盼望盼望，神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神不会让我们蒙羞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在那边盼望的时候啊，你怎么有力量会一直坚持下去？会不会我这样子当好像傻瓜一样，我这样盼望会不会到处都落空啊？不会啊，因为什么？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跟盼望不至于羞耻有什么关系？因为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职，所以呢他会让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所以神赐下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一再的来品尝，一再的来尝到天恩的滋味，让我们得到那个词啊，就好像是一个投期款或者说一个押金一样。神先把将来我们所要得着的这个基业啊，先放一部分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这个神爱一再的一再的来充满我们，我们就知道说 OK， 这条路是对的，我们应该坚持坚定的走下去。所以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啊，神不会让我们好像一直抓不到什么东西，神的圣灵会在里面啊，把他的爱加给我们啊。那个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他说啊，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当我们这个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啊，即使是苦难啊，即使受到逼迫啊，他说啊，也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神荣耀的灵啊，会住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同在啊。OK， 那接着我们看，他说啊，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呢，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啊。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义人跟人人有什么差别啊？义人就是说无辜圣洁的人，就他不恶待别人，他不做坏事啊，他是一个圣洁的人，无辜的人。人人是这个人人啊，人人是不仅说我不去伤害别人啊，甚至我还对别人好，所以这个是良善啊，可敬的人，他还善待别人啊。好了，为着这些为着义人死啊是少有的，为着人人死呢或者有敢做的啊，为着人死还比较有可能啊，因为他对人好，所以有人可能会愿意为他死，但是也不见得会有人敢做啊。但是呢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呢这里有一个有为义人死，有为人人死，但是主耶稣是为罪人死啊，然后呢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啊。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是我们的罪过犯就得到赦免。那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呢，就是说我们跟与主同行，我们不仅我们过去的过犯啊得到赦免了，我们未来啊，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跟主一起啊，同心同行，这样呢，我们可以免去将来在神在审判的时候给我们的责备啊。因为我们不仅说是罪得到赦免了，我们更是我们这个罪身啊被神对付了啊，没有活在这个肉体当中啊。那这个是跟主同心同行之后的一个结果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呢，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边借着神儿子的死呢，就是我们过犯得到赦免，借着他的生呢，是我们要活出基督，因为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的生让我们得救，让我们从魂生命里面得救。然后不但如此啊，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也是讲到狂喜夸耀同一个字 exalt。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三方面，这个第一个提到他的血跟主耶稣，主的血跟主的自己，第二个呢是讲到主的死跟主的生，对不对？第三个呢是讲到与神和好还有以神为乐，这里是一对一对，这里有三对。那这三对里面的前面这一句啊，主的血主的死跟与神和好，这个我们看到都是讲到比较是我们客观的地位方面。那讲到说借着主免去神的愤怒，还有因着他的身得救，还有以神为乐，这都比较讲到主观的经历。所以在客观上啊，我们的罪已经得，所有的罪行已经得到赦免，靠着主的血，因着主的死，还有呢我们因此就与神和好，是我们的地位，对不对？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面呢，我们还继续要与主同行，主活在我们的里面，要活出一个主所喜神所喜悦的生活。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跟神相交的当中呢，我们以神为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我们因着神而狂喜，因着神而夸耀，这个都是讲到主观的经历。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关于因信称义这一大段里面最后的结论。我们就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得着一个称义的地位了，但是接着我们进一步我们要得着一些主观的经历。好，所以这个结果是与神和好，因神喜乐，盼望荣耀。所以从第五章的后半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结束啊，就讲到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不仅得救，还要得救之后还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得胜的生活就是在生命中作王，胜过犯罪的天性。我们里面有个犯罪的天性，虽然我们已经罪得到赦免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那个犯罪的天性啊，那个罪性要怎么解决啊？那所以他首先来讲到说，这个犯罪的天性啊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一个罪性在我们的身上呢？他说啊，第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啊，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罪是从一个人入的世界，从谁入的世界？从亚当，对啊，哦。然后呢，罪来了之后，死就跟着来了，结果呢？死就离到众人，因为每个人都犯了罪这个世界了亚当，那个蓝色的就是亚当，亚当还没有犯罪前这个世界是一片美好那可是呢，后来这个亚当啊就吃了这个什么，这个禁果，对不对？红色这个是禁果了他拿来然后吃下去吞到肚子里面去了吃下去之后啊，这就犯罪了，对不对？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他就犯罪了。犯罪之后，这整个世界呢，这个罪就临到这整个世界，死亡临到这整个世界罪就好像是病毒一样。亚当啊，亚当他把这个病毒啊带到这个世界这个无尘室里面来所以本来这个世界没有这个病毒的，就因为他是这个带源者，他把这个病毒啊带进来之后呢，结果那个死亡就临到这整个全世界不仅就是他的所有的后代都会开始经历死亡，甚至连动物都去经历死亡。我在想，亚当没有犯罪之前，这个动物不知道应该是不会死的，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没有死亡啊，没有死亡，死亡是因为罪来的，所以连这个动物也开始会死那亚当的后代更不要讲了好，所以因为这个罪啊，就会带来死他说啊，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界上，但是没有律法呢，罪也不算罪。律法是讲了摩西的律法没有摩西还没有来到之前，世界上有没有罪啊？然后有啊，就是这个亚当犯罪之后，这个罪就在了但是没有律法呢，罪也不算罪。这个罪是什么意思？罪它原文的意思是说没有射中靶心就是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活。所以不管有律法没有律法， 这个罪呢，只要你没有按着神的旨意，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活，你的人生没有射中那个神所给你规定的那个靶心的话呢，你就是在罪里面。所以当亚当一犯罪，他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他整个人生就偏离了，所以那时候就罪就来了。所以即使那时候没有律法，没有律法，那这个也是罪。虽然这个罗马书四章十五节有说了，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个三章二十节。就是说，因为他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因为没有神如果没有规定什么的话呢，你去犯了那个罪，那其实呢，在神的眼中，这应该是无罪的，因为我如果没有规定，那你去做了，那不应该算犯罪，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罪还是有它的影响力。罪也不算罪，意思就是说神不会按着律法来定人的罪，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律法。但是呢，一个人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活，他仍然会尝到其中的苦果。就好像是这里有一瓶毒药，对不对？这里有一瓶毒药啊，我上面就贴了个标签说不许喝，结果你喝了之后呢，就是不许喝，就像律法一样。结果你一看到说不许喝，我就更想喝，就喝了之后啊，会怎么样？会被定罪，就是说你会被罚，会被罚，因为你犯了那个罪。好，那当然你喝了之后你还会死。那如果我现在把这个标签拿掉，就是说没有律法，没有律法的话呢，那我去喝它，我不会被罚，因为没有律法嘛，所以我没有犯法，对不对？但问题是说这是毒药，我没有，虽然他们没有标签，我喝的时候我还是会死，因为这个不是神要我去喝的。所以他讲到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因为人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活。但是呢，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啊，不算罪，就是说神不会去罚，但是问题是你还是会有这个结果。所以他说啊，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呢，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所以当亚当犯罪之后啊，虽然他说那个罪不算罪，但是实际上死亡就发动了，死亡就发动了。那因为亚当是第一个人，他说那是要将来后来要来的人的预象，后来的要来的人就是基督了。这个预象就是预表的意思，或者标本，或者是模型。所以亚当跟基督啊，亚当是称为首先的亚当，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亚当是头一个人，基督是第二个人。所以接着他就让我们看到罪跟恩典的差别。五章十五节他说啊，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刚才讲到说那个亚当犯了罪之后，全人类都陷在这个罪的里面，然后呢会死亡。那就讲哇，怎么这样子。但是呢，保罗给我们看到啊，虽然如此啊，好像那个罪的权势这么大，一个人犯罪之后会影响到牵连到这么多人，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更厉害的是什么？是神的恩典啊！他说过犯不如恩赐啊，不如神这个礼物啊，神的礼物。若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恩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他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呢，远远大过罪的权势啊。罪很厉害，但是神的恩典更厉害啊，更厉害，他可以加倍的临到我们众人啊。他说，因着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啊。这段话看起来有点不知道，不是很通顺的感觉。但是另外一个恢复本他这样子讲了，他说因为审判是由于一次过犯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啊。亚当就犯了一个罪，犯了一个错，就被定罪了。那但是呢，现在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呢，是更加厉害的。 它可以让我们无数的人所犯的所有的罪啊，却是都被称为义。他的恩典可以涵盖这些人所犯的一切的过犯。所以这个比起这个罪的诠释来讲是更加 powerful 的。我们看这个保罗就用亚当跟基督做一个对比了。他说若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亚当一个人犯罪死就做王，但主耶稣啊，他所成就的救恩呢，就让我们这些人啊，可以进入生命，而且在生命当中做王啊。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基督是那第二个人啊。第一个人亚当所做的影响到他的后代，基督所做的呢影响到所有信他的人啊。那我们再看这个罪跟恩典的对比，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啊，恩典更强啊。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啊。所以呢，接着他就带下来，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不仅因信称义，还要活出新的生命。我们不仅是得救了，我们现在还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啊，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里他告诉我们了，我们现在已经，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从洗礼可以看出来，我们已经跟主耶稣啊一同被埋葬了，一同死了，现在一同复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地位不同了，我们的身份也不同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再活在过去的罪中，虽然我们过去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他让我们知道说，基督徒不是得救之后等着上天堂，我们现在啊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了啊。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我们的过去啊，都已经跟他说再见了。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主联合，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开始啊，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过一个新的生活啊。所以这是一个过一个得胜生活的一个基础的认识啊，一个基要的真理。我们首先要，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要首先认识我们的身份跟地位，就是我们过去的旧的人已经死了啊，现在呢是一个新的人在我们里面活啊。我们旧人怎么死的呢？是跟主耶稣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那个罪身、犯罪的那个天性啊，已经被致死了，已经被定死了，这是我们的身份啊。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如果不死，就不会活，对不对？我们怎么样那个新的生命会活出来啊？先决条件就是要旧的生命要先死，我们经历跟主同死，我们才会跟主同活。那这个在地位上，我们就相信这个，我们接受主，我们跟主同钉十字架。在经历上面呢，我们就真实的要跟主耶稣同死，就舍己，要否认己，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喜好跟道路。这时候呢，我们放下自己的，我们才能够跟他同活，主耶稣自己才会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啊， 让我们活出新的生活来，新的生命来。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怎么样看自己？看自己的过去都死了，不要再留恋过去。但是呢，我们向着神呢，向着主啊，我们是活的，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都向他敞开，我们就是注目仰望他，我们向着他是里面是活泼的，不是死气沉沉的。如果一对夫妻啊，太太讲什么，先生这边有听没有见啊，死气沉沉，那向着太太是死的，对不对？太太好像跟那个死人来讲话，对牛弹琴，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对着他耳朵都是敞开的，哇，他一讲你很有反应的话，这个太太会觉得非常快乐，对不对？神也是一样啊，我们向着神的耳朵都是敞开的，我们的心是敞开的，我们眼睛是敞开的，我们向着他是活的，但是呢，向着罪，我们没有反应，我们是死的，所以他接着让我们看到啊，我们要成为一个义的器具啊，不再成为一个不义的器具。所以呢，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生死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你看到他现在保罗一再跟我们看见我们的新的身份，我们新的地位，对不对？我们不再是不义的器具，我们乃是要做义的器具。同时呢，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乃要做义的奴仆。这是我们新的身份。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我们现在身份改变了，我们现在要顺从谁啊？我们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我们顺从罪就是罪的奴仆，但是我们现在顺从义，我们就成为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啊，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拘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啊。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如果我们做罪的奴仆的话，我们会有工钱啊。那工钱是什么啊？就是死。所以你做了一辈子罪的奴仆啊，你会最后得到一个工钱，就是死。但是呢，如果你做神的奴仆呢，神不是给你工钱，他乃是给你礼物啊，给你恩赐，是白白的，是你不配得的，就是永生啊，永生。所以啊，我们现在做一个总结啊，今天我们看的部分，到目前为止看到的部分啊，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要胜过犯罪的天性，对不对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亚当里面呢，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面呢，就是众人都要成为义，这是神的一个做法。神把我们从亚当里面放到基督的里面啊。亚当本来我们在他的里面，对不对啊？所以他犯罪的时候，我们也都跟着继承了他那个犯罪的基因啊，逃也逃不掉啊。但是呢，神是叫基督啊，他是第二个人，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把我们从亚当里面呢迁到基督里面，所以基督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跟着接受，就像亚当所做的，虽然我自己没做，但是我继承了一样， 基督所做的，我今天在他的里面，我跟着继承。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个方舟来预表基督，挪亚方舟就是预表基督。我们如果在被放在这个方舟里面呢，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方舟经过哪里，我们就跟着到哪里，对不对？所以方舟经过死亡的这个水啊，死水，就好像代表说我们跟着主耶稣一同死了。当方舟呢在旱地上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着主耶稣一同复活。所以方舟这个故事啊，这故事其实非常能够表达圣经里面这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啊。所以这个是神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生活的一个诀窍，就是跟主同死同复活，让我们里面旧的生命死掉了，现在呢可以让主的新的生命呢活出来啊。在地位上我们是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了，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啊。所以在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因为知道啊，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这是一个基要的基本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宝血呢会洁净我们的罪行啊，但是十字架可以致死我们的罪性，这个是神的救恩的两个方面啊。我们的罪行在因信称义的时候啊，宝血就已经对付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犯罪这个天性啊，还需要十字架来致死它。所以宝血洁净我们的罪行，就像这个警察把这个破获那个毒品给烧掉一样啊。你发现一个毒品就烧掉一个毒品，这就是宝血呢，就是洁净每一个我们所发现的所承认的这个罪行。但是呢你要这个真的是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啊，还需要把这个制造毒品的工厂给它拆毁掉，对不对？要拆毁这个制毒的工厂，就是十字架，它要对付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天性。这个犯罪天性如果没有被神对付的话呢，我们只不过是一直在犯罪，让神来赦免。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彻底让我们不再过一个犯罪的生活。好，所以怎么样与主同死啊，是哪几个方面？是向着己，向着罪，向着律法啊。己，所谓己就是救人啊，就是救了生命，或者叫肉体，或者叫罪性。这几个词啊其实都是讲的己啊。那这个我们向着他死了，所以圣经里面讲这个肉体的表现啊，淫乱啊，纵欲啊，酗酒啊，僻淫啊，怀怨啊，暴怒啊，自私，嫉妒，这都是肉体，就是我们的老自己啊。还有呢，贪婪，骄傲，爱慕虚荣，说谎，残暴，尖酸刻薄，胆怯，消极，冷酷，多疑，这些都是我们的旧的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倾向。那主耶稣让我们向着这些都死掉。我们觉得哇，这个有的好像很难了，脾气特别难，对不对？但是神借着十字架还有借着圣灵要帮助我们得胜这一切。这之后我们会再继续讲得更仔细。那罪呢，脱离罪啊，像罪死，就是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不在罪中打滚。我们向着罪不应该再有任何的兴趣啊跟反应。那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怎么样脱离律法啊，脱离律法。我们不仅向着己死了，向着罪死了，我们同时也向着律法也死了，那个是第七章所要讲的啊。